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融化偏见，救度老人一家》，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1日。2017年7月，我实名给原单位领导写了一封真相信，结果被他恶告。一时间，610人员、国保、派出所警察和原单位领导三番五次到家里来问这问那。后来又听说公安局长已经在拘留书上签了字，我怕心起来了，啥都没带就匆忙离家。我在几位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来到一个陌生的县城，暂住在同修家。安定下来之后，我静下心来仔细向内找，首先找出了不信师信法却信人的心，还找出了求安逸和不理智等人心。因为难耐酷暑不想出门而选择写信讲真相，又因为执着地相信邪党年内必垮而写了实名，使邪恶找到迫害的理由。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选自《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我没有把逆境看成是对正觉的熔炼，反而因此在不知不觉中生出对时间的执着和求安逸等人心，所以一听说邪党要垮台就心如浮萍，又生出欢喜心，忘了大法弟子要信师信法而不是信人。在正法修炼中，这可是大漏啊，旧势力就是抓住这个漏下手的。一，师父安排的修心环境。事情已经这样，我首先想到的是做保姆维持生活，可我出来时没带身份证，不能到家政公司去登记。本地同修说有一位杨伯曾托人找保姆，但杨伯家的工资比别人家少几百元，而且老人年近90，患糖尿病等多种老年疾病，性格暴躁，脾气大，经常跟保姆对吵对骂，一个月换几次保姆，最后还是没有保姆，连他本家的侄孙女儿都发誓不伺候他。同修问我去不去，我想工资低，雇主脾气不好，也是提高心性转化业力的好机会，我欣然同意。同修就领我去见了杨伯，第二天就上班，一切看似自然，其实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杨伯退休前是城关镇干部，也算是公门中人。第一天上班就要看我的身份证，我说没带，过些天有人会送来的。他说没有身份证来路不明，又是外地人，他不放心，天天催我回去拿身份证。他住在本地的儿女也隔三差五的回来催我，我也看出来他们不是真心要我走，老人确实需要人照顾，只是在这乱象丛生、信义缺失的社会里，找个陌生人当保姆，不验明身份，肯定不放心。那些天，我竭尽全力照顾老人，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坏人。老人一身的臭味，自己没感觉，因为不停地换保姆，没人帮他换洗衣服，他已经习惯，闻不到了。我像教小孩一样，给他说讲卫生有益健康的道理，他才勉强同意每星期从里到外换一次衣服。老人还习惯了不刷牙，我每天早上把挤好牙膏的牙刷和杯子递到他手上，给他讲刷牙的好处， 还天天帮他洗假牙、安假牙，晚上用药水给他泡脚、洗脚、剪指甲。第一次倒尿桶，臭味刺鼻，塑料尿桶底部结了厚厚的一层白色尿垢，我就买来刷子仔仔细细地刷洗。老人每天要吃多种药，我按时把药和水送到他面前，他脾气上来时冲我发火，我就和颜悦色地开导他。师父说，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它也不起作用了。它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选自《转法轮》。有一天，老人让我买食材做豆腐乳，要求口味要不咸、不淡、不辣、不酸。结果我做咸了，杨伯气愤地对我说，我永远都记得你做的这个豆腐乳，你糟蹋了我的钱。接着一样一样的细数买各种食材花多少钱。我知道心性考验又来了，心平气和地安慰他，杨伯你别生气，明天我去买，包你满意。第二天我到一个很远的农贸市场，尝了很多家豆腐乳，才挑了一瓶拿回去，老人说有点酸。过一天我又去挑了一瓶买回来，老人才满意。面对老人的挑剔为难，我就用师父教导的法理来要求自己。哪怕别人骂了我们，打了我们，我们都找找自己，是不是自己哪个地方不对了造成的。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这样矛盾也就化解了。二，九旬老人也要练功。终于老人不再提身份证了，我以为这事过去了，没想到一天我买东西回来，老伯突然把脸一沉，喝问，你是谁派来的？面对突如其来的审问，我没有惊慌害怕，内心十分镇定，笑眯眯地正视着他说，我是神派来的，是来救你的。话一出口，他脸色立刻缓和了，说，我观察你好久了，看你像个特务，可我不明白你为啥要潜伏到我身边来。我退休了，无职无权的，你潜伏到我这儿有啥用？他的一番话让我又好笑又难受。好笑的是，这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高龄老人，竟然还紧绷着过去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那根弦呢。难受的是，中国人这几十年来被西来幽灵折腾得太可怜了。我平静地对他说，我不是特务，也不是坏人，我是修佛的，修的是真善忍最高佛法，师父叫我们救度世上的好人。从此我有机会就给他讲现在官场腐败，人心不正，造成社会道德败坏，造假成风，人们为了自己挣钱不顾别人死活，他都认同。可是只要一提法轮功，老人就愤愤不平，说法轮功现在明里不搞，暗地在搞地下活动，在电线杆子上贴标语。他说他们胆大着嘞，标语都贴到我们小区来了，我还接过电话叫我退党，我叭一下就把电话挂了。我告诉他，法轮功是救人的佛法，他们打电话是在告诉你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啊。无论老人说什么，我都平心静气，不急不躁，不怨不恨，一如既往，一言一行尽量展现出大法修炼人的善念善行。天天有机会就给他讲大法强身健体、净化人心的美好。慢慢的，他态度有所转变，对我的挑刺为难变成了夸奖。他说，你咋这么好，这么会关心人。我说，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是师父要我们做事先为别人着想啊。他点点头。我开始读转法轮给他听，还给他放语音版的绝处逢生的故事给他听，他也能接受了。可是给他读九瓶共产党，他又受不了了，恶狠狠地指着我说我反动，还说，再说小心人家来抓你。我想他背后有邪灵操控，我要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灵。开始我每天做饭洗碗时关上厨房门发正念， 有一天，他突然用拐杖戳开门，厉声喝问：你像个木头桩子在干啥？看样子他很生气，我赶快扶他坐下，说：杨伯消消气，听我说。我说：你身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病？因为你身上附着不好的东西，我在发正念清除你身上的邪魔啊，清理完了你身体就好了。他一下高兴了，还问我怎么发正念。从此老人经常在整点前5分钟提醒我发正念了，我就盘腿立掌坐在他面前，他望着我发正念。我给他讲中共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现在又专门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又讲贵州藏字时告诉他中共灭亡是天意，现在3亿多人都顺天意退出党团队了，杨伯你也退了吧。他答应退出了共青团组织。有一天老人又生气了，质问我：来了这么久，你教了我几套功法啊？光知道你一个人练。我很吃惊，因为我半夜练功从来没有让他看见过。接着他命令我赶紧把5套功法全部给我教会。这次被他训斥，我格外高兴，老人佛性出来了，我能不高兴吗？我耐心地教他学会了5套功法。练了几天，老人高兴地对我说，他练功起作用了，走路脚有劲儿了，桩子稳了。其实他不知道自己的心态脾气变化都很大，对人和气了，心态平稳了，也讲究衣着外表了，知道讲卫生了。3. 大姐修大法，顽疾痊愈。过年前，老人的大女儿从恩施回来，她虽已退休，依然年轻漂亮，但这次脸上皮肤通红，有些地方还翻着白皮。她手上提一包药，一进门就对老父亲诉苦：爸呀，医生说我长红斑狼疮，白天夜晚痒得受不了，一抓又疼又痒，中医西医偏方都看了，药吃了抹了都不起作用，医生说这病治不好，咋办呀？说着就忍不住要挠，一挠就翻白皮。因为不了解，当时我没给他讲真相，晚上我跟老人商量给他讲真相，让他修大法，老人很赞同，当时就打电话让女儿明天再回来，说保姆要给他说件事。他在电话那头就问保姆是不是有啥秘方，老人说是有秘方。好在路不远，第二天大姐和她弟弟父子俩一起回到杨伯家。大姐见到我就问：我爸说你找我，你给我介绍啥秘方？我说：大姐，是有治病秘方，关键看你相不相信。她让我快点说。我说我老家有个老婆婆，脸上长满白癜风，学法轮功2年全部好了。她说法轮功我听说过，有那么灵吗？我说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教人做好人，净化人心，提升道德，根本不是电视里说的那样。你听说过三退保命的事吧？没听说过，退啥子？我说一个人杀了人要偿命吧，中共杀死了多少中国人你知道吗？他摇头。我接着说，更邪恶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还把尸体制成标本在国外展览牟利，干了这么大的坏事，上天能不叫他偿命吗？我讲了藏字石之后说，将来不论用什么方法灭他，加入他的老百姓都会跟着遭殃，但也有办法自救。他问啥办法？把自己入的党团队退出来，因为共产党就是由党团队组成的。我说退，我入过少先队，我答应退出来。他迫不及待，紧接着问我法轮功怎么练，你教我。我就打开机器播放师父的教功录像让他看，他立刻跟着师父的动作学起来。学了一会儿，他说今天还得赶下午最后一班火车回去，我就把机子送给他，告诉他光练动作不行，还要听师父讲法，要想好病必须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叫修心性。 离开杨伯家两个月之后，一天老人给我打电话说，我大女儿让我告诉你，她的脸好了。大姐和大法真是缘分不浅呐，我激动地告诉杨伯，你对大姐说，一定要坚持学下去，千万不能放弃啊。老人说，他说练功没问题，就是听课有些地方听不懂。我对他说了，你多听几遍就听懂了，我讲的对吧？我连忙夸奖老人，杨伯，你讲的对，悟性好啊。四，父子明真相得救。那天我教大姐调机子时，老人的孙子躺在床上看手机，孩子上高中，个头和他父亲爷爷一般高。杨伯的小儿子在屋里和父亲聊天时，看到杨伯的桌上有老人抄的五套功法的口诀和要领，很生气，跑出来责问我，啊，你叫我爸帮你抄法轮功的东西。我当时忙着和大姐说话，只对她笑了笑，没说什么。她站那看了一会儿师傅的教功录像，又冒出一句，我要不是看你对我爸照顾得好，我去告你。我还是没动心，直到我和大姐把该说的话讲完，才去跟她讲真相。我讲了法轮功是啥，怎样红传世界，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讲迫害者遭恶报的下场，讲三退保命。她问我这些都是从哪儿听来的，我接着讲了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神韵艺术团世界巡演等等。她越听越吃惊，说以前本地有人给她小册子，她从来不要不看。在省城做生意，有几次人家把光碟挂在他汽车镜子上，他都不敢看，扔了。我对他说，这些大法修炼人用自己的生活费做资料，还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向世人讲述真相，他们不是不想安稳地过日子，就是为了在大劫到来之前解救被毒害的众生啊。他终于醒悟了，真诚地对我说，姐，真善人我相信，因为确实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入过少先队，你帮我退了吧。我们只顾说话，忘了在床上看手机的少年。他听到父亲退队了，出门时忽然对我说，阿姨，我还入过团呢。两个宝贵的生命得救了。临走，老人小儿子专门又叮咛一遍，姐，你莫忘了帮我们三退。五，师父帮我多救人。杨伯家的位置在城乡结合地，周围有大片农民的菜地。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动员杨伯出去晒太阳。我提把小木椅跟着，遇到老年人就让他坐那儿跟人家聊天。我说，杨伯啊，你在这晒太阳，我去转一下。我专门到有人干活的菜地里去转，凑过去跟人家搭话，帮人家干活，在理葱、弯菠菜、捆芹菜、除草的过程中，给菜农讲真相，劝三退。上街购物时，只要看到有人东西提得多，我就跑过去帮忙，一直送到家，借机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我到几百里外的 A 县去，我为了讲真相方便，没坐班车，花十倍的价钱包了一辆出租车，司机30岁出头。车开出去不远，忽然遇见了司机媳妇，他听说去 A 县，二话不说就上了车，说他也想去玩一趟。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他来听真相的，感谢师父帮我多救一个人。还有一次，我有急事到 S 县去，师父又一次安排我搭上一辆拉菜的车，路上司机饶有兴趣地听我讲真相，退出了少先队。一年来每走一步，我都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佛恩浩荡。做大法弟子真的是太有福，太荣幸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明善恶，兼修大法心不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5号。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从小体弱多病，性格倔强，婚后更是脾气暴躁，在家说一不二，一不顺心就打丈夫。 他脸上经常被我挠破，公婆从不敢多言，孩子也不得安宁。因气性大，身体各种疾病越来越重，慢性肠炎、肺气肿、风湿性关节炎，特别是心脏病，每天心跳的站立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痛苦难熬。第一部分，喜获大法改变人生。我是在1997年720前走进大法修炼的，得法后开始按照真善人的法理要求自己，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近半个月的时间，我的病全好了，特别是在家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蛮不讲理横行霸道了，而是反过来兢兢业业照顾公婆。婆婆双目失明，瘫痪在床，我帮她穿衣服、喂饭、端屎端尿，把婆婆收拾得干干净净。一次她说丢了1500块钱，三番五次说是我偷的，每次我都心平气和地跟她解释，最后帮她找到了。有一次公公不顺心，拿起铁锹冲着我的脑袋狠劈下来，第一次我躲闪过去了，第二次劈在胳膊上，皮都劈破了。我一点也没生气，照常每天及时给老人做可口的饭菜。公公见人就夸，俺家儿媳妇儿学大法可好了。丈夫有时在外打工，他的姐妹多，我自己一直照顾公婆4年，从不攀比和计较，直至二老去世。家里人看到我的转变，有很多人来我家学法轮功，大多是身体不好的老年人，他们练功后身体也好得很快，品性也提高了。有一个历来愿意骂大街的人，练功之后不骂人了。村里不少人说，这个法可是真法呀，还能让这样的人变好，真神奇。1999年7月20号，突然黑浪滚滚，大气候反过来了，江泽民下达恶令，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媒体、电视、广播、电台、报纸、期刊开始全面造谣诽谤，诬陷打压法轮功，全国各地到处抓人。我们村的学员刚高高兴兴地在一起练了2-3个月的功，就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镇压，大家都哭了。第二部分，酷刑折磨心不动。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是身心受益者，应该走出去维护大法。2000年末进京途中中转时被警察非法抓捕，后被当地派出所送往当地拘留所，途中把我身体撅成180度扣在椅子底下长达12小时，之后又被关进洗脑班，由市政法委、国保大队、610的恶人继续升级骚扰迫害。当我看到师父说还一点，这个神呢，他不会像人一样，比如说有的学员被抓进去了，在严刑拷打中承受不了，就写了悔过书，可是呢他心里想，我这都是骗他们的，出来之后我还练，我还出去正法，还上天安门，可是这是不行的，因为这种观念在人这儿也都是败坏了以后才形成的，而那些神他不会这样，他没有这样的思想，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选自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2002年我再次进京，来到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法轮大法是正法，并放声高喊，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警察一拥而上，用绳子勒住我的脖子拖进警车里，还往死里打我，我高声喊师父，他们才停了手。在东城看守所期间，警察用电针、电棍、用带牙子的手铐把我扣在铁椅子上，身体向后掰90度等酷刑折磨我。一个姓吴的副警长5天5夜不让我睡觉吃饭，让人拽着我从1至5楼楼梯走了70个来回。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让我走过了在北京遭到的70天的非人折磨。到第70天时，我叫警察把纸笔拿来，说我要报名，可我写的是我要做李洪志师父堂堂正正的弟子。就这样他们把我送当地看守所，我被非法劳教， 关进辽宁马三家黑窝。刚到马三家，警察白天晚上不停地利用广播、电视、酷刑、洗脑至半夜12点，长达11个月。2002年底，警察开始对全所法轮功学员进行酷刑，强制转化，从综合楼一楼到四楼，层层灯火通明，惨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我被两只手交叉似的扣在后背，离地吊起来，胳膊脱环了，时间多长我不知道。恶警又把我裤子脱下来，用粗棍子猛打，我感觉疼得肉都飞了。恶人拿来纸笔，让我写不练功的保证。我写上，我们是佛法修炼，对人民、对社会是有益的。于是他们把我关进综合楼三楼黑小号，用大锁头把我的手和脚锁在大铁椅子上。八天后，又把我两只手铐在后背，用绳子把板和双盘腿捆在一起，长达十多个小时，腿肿得和裤子一样粗。之后，某队长又把我带出去，扬言要捆死我。我不配合，伤心地对他们说，我是做好人，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有人听后溜边走了。这个大队长把我按在地上，用皮鞋狠狠打我的双眼，双眼被打得出血，成了血红色。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就把我藏到三楼楼梯口下的小小的储藏室里。我听到外面敲锣打鼓欢迎来参观的人。我学法少，还不会背，但我知道师父讲的一切法理都在这部转法轮里。我一遍一遍地背转法轮、转法轮、转法轮这三个字，并严肃地告诉自己，你要比磐石还要坚。大法弟子是宇宙的保卫者，在宇宙成诸幻灭时，众生有难时，我要用生命为宇宙正的因素负责。2004年底，马三家对不转化的大法弟子疯狂折磨。恶警拿来纸本写着，你回去还练功吗？我说，这功多好啊，练。中央下条文不让练法轮功了，你知道吗？我说，那是当权者个人的说法，不是法律。一个男恶警一脚把我踹倒，把我双腿盘上，用绳子和脖子捆在一起，把身体压扁，将两只手靠在后背，用棉被把我捂住。由于剧痛和闷热，汗水湿透全身，人几乎没有呼吸了。见我不妥，他们又把我带到一个黑屋子里，仍然将我的腿双盘，把头往下压，两只手向上，用手铐扣着，再将胳膊往后掰。就这样，我的下身瘫痪了。两个男警拎着我，把我扔到床上。奇怪的是，第二天我的身体像没发生过这事儿一样好了。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一切。恶警骂我，你是一级精神病，我把你送进精神病院，用高压电流电你。我义正言辞地说，我没有精神病，出去我就告你们。他们未得逞，但继续千方百计迫害我。我悟到不能一味地在这里承受迫害，要出去证实法，于是开始绝食。绝食八天后，他们害怕我死在哪里，只好放我回家了。第三部分，融入住师正法的洪流中。一到家，我就立即投入到住师正法的洪流中，开始时发真相资料，而后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一天晚上，我出去发真相资料，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心怀对师父对法的正信，走在夜间的小路上，没有怕。到了村头，狗汪汪直叫，我心中对他们说，神到此救众生，一切不正的东西让路。村里的狗果然不叫了，我顺利地把资料送到了家家户户。我和同修到周围地区大量发真相资料和光盘，心中只有一念，让众生知道法轮大法好，明白真相得救。夜间我背着真相资料走在路上， 同时大声背诵师父的巡回歌。不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在下班的路上，有放牛的、走路的、乘凉的、问路的，我都尽量不放过机缘，面对面讲真相或送他们真相资料，去集市上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小册子。有的世人接过真相资料，高兴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啊！”一次在集市上给人讲真相，一个磨剪刀的人站起来大声说：“你不要讲了，前几天一个练法轮功的人在这儿讲，被警察抓走了。”我上前说：“大哥，你是不知道真相啊，我给你讲一讲。在中国，警察是在抓练法轮功的，可台湾、香港、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警察都保护练法轮功的，维护人权和信仰。法轮功能救人，我就是个例子。我练功前喝酒、打麻将、赌钱、甩的老人，最后一身病。练功后身体可好了，恶习改了，精心伺候公婆，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品质高尚的好人，这多好啊！你不信，到我们村去问问。”我又讲了江泽民以拳代法，利用手中的大权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练功群体进行残酷的迫害。我还没说完，旁边一个小伙子立马就站起来说：“大姨，我退。”告诉我他加入过的恶党组织和他的名字，让我帮他退出，乐呵呵地拿着真相资料走了。有次赶大集，看到个大妹子，我走上前去问她：“姐妹，你听过法轮功受迫害的事吗？”她说：“没有啊。”我就给她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以及我自己受到的酷刑折磨，及法轮功学员为何劝人三退。她全听明白了，就在人群里高兴地举起拳头向天发誓似的说：“我退出共青团组织。”我赞扬他做得真到位，以后一切会顺利的。第四部分，新环境中修心性。一天，亲戚 A 来个电话，说某医院需要一个做饭的，我去了。院长和我谈话，说了工作中的要求和规定。我听后没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但告诉他我能做到诚信、真实，遵守院里的一切规矩，相信我能做好。现在找一个好人是很不容易，院长的话里话外好像不放心。我说：“院长，这样吧，你们试试，我先做一个星期，行不行那时你们再做决定。”院长听后说：“我从来没遇过这样诚恳的人。”并高兴地说：“我给你每月加200元钱。”我上班了。三天后，院长一进厨房到处观察，边看边说：“有起色，有起色。”因为学法和心性跟不上，到第四天我身体有点顶不住了，汗水湿透了全身。大夫们正在吃饭，我说：“对不起，我有点顶不住了，眼泪快要掉下来了，意思是不想干了。”大夫们齐声说：“马上就好，我们大家帮着收拾。” A 整天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三天两头翻脸不认人，瞪着大眼睛，有人没人吵个不停，每天阴沉着脸，好像谁都欠他似的。我心想，现在修炼了，要是以前我早就给你两巴掌了，你就欺负我们练功人。一到吃饭的时候，他脸拉得挺长，指手画脚地说：“你这儿没干好，那不干净，摔筷子摔东西。”大夫们都看不下去了，我心里气得好像鼓起个大包似的，争斗心又上来了。我说：“别人没说什么，你成天搅和什么？”他拎风走了。一次 A 让我帮他买鹅蛋，我很爽快地把鹅蛋给他买回来了。第二天早晨他把鹅蛋送回来了，说：“你买的鹅蛋太贵了，我不要了。”我就把鹅蛋又拿到集市上去卖了，赔了钱。就这样把埋藏的妒忌心拽出来了，看到他就烦，就觉得别扭，从心里不想见他。我慢慢地静下心来，开始向内找自己，他为什么对我这样？我是不是在前世和他有什么恩怨？是不是师父利用他让我在法上真正提高？想起师父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 我们已经给你削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选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我明白这些法理后，知道得改变观念了，他在说什么我也不动心，还能笑出来了，看到他的脸也好看了，感谢师尊把我的这些人心去掉了。在正法最后时刻，弟子在这道德下滑的浊世里，要把握好自己，不要被污染，时刻理智清醒，正信正悟，走好师尊给安排的回家路，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快救众生。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帮助整理修炼体会，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条件向内找，找出深藏的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8日。今年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工作没几天老板就开始骂我。我是修炼人，我忍着，同时也向内查自己，觉着我没做错什么，每天都还是高高兴兴的工作，并且是更加认真的工作，没有在意老板的骂。一个多月过去了，老板骂得越来越厉害，很明显他经常是找茬，我心里也有些不舒服，但还是在忍。可光是忍着问题解决不了，他每天都骂个不停，我心里很怯，周围看到的人替我出各种主意，因为我是修炼人，我不能做伤害老板的事，我告诉他人我是修炼人，我只能检查自己，可能是我哪里做的不对，我改正了他就会好了，我也就只好这样检查我，难道是我骂别人了吗？忽然想到我真的是在骂人，虽然我表面从不骂人，对谁都很恭敬很友好，可我在心里一直在评价老板，有些事觉着他做得不好，对他有看法，有时甚至觉着他人品差劲儿。我始终在衡量他的好坏，这不就是骂人吗？难怪老板无缘无故气疯了一样的骂我。想到这里，我一下就认为是自己的不对，我应该对老板好，他不仅给我一份工作，工作中还总是照顾我帮助我，我不能总盯着他的缺点，谁没有缺点啊，我自己也有缺点啊。想到这里，我觉着老板可亲多了，以后他也再没有恶骂过我。还有件事，近几个月在有异性的场合，如果我和异性同事一起说话做事，总是受到同性的误解排斥甚至羞辱，这样的事以前也遇到，我都是检查自己，更严格的约束自己，现在我有点想不通，我都50多岁了，没有什么色欲心了，我不过是和同事或工作关系中的人员正常的工作交流，在平时的交往中我都严守心性，不和异性在心里产生异样的感受，我找不到问题所在，可同性的误解和排斥没有停止，我就认为是他们的妒忌心在作怪。师尊说，在你人生中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是走入这个修炼的集体，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为了你提高的。可是我们有多少人往外推，不但往外推，还变得非常狡猾。有的时候我帮着他们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们都当着我的面撒谎狡辩。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是啊，我不能往外推，更不能狡辩，必须找到自己的问题。有一天，我正在低头工作，进来一位男性，我迟疑的没有抬头打招呼。这在以往我就会认为是自己没有礼貌，我一定会招呼他。他进来和其他人说话，我也没有参与他们的说话，只是干自己的事。过了一会儿，我忽然觉得心里很干净，很舒服，觉着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不打招呼的，并不是看见的每个人都需要打招呼。在和异性说话时，我也不久盯着对方的脸，盯着对方时间过长，会引起对方的误解或反感，是不礼貌的。这些方面我都谨慎地做好。平时找茬的女性很诧异，同时我感觉她心里很舒服。以后她变得很尊敬我，说话也亲切了。没有无条件地向内找，就不会彻底地挖尽我隐藏了几十年的色欲心。这些是细微的小节，它和人的心性相关联。怀大志而居小节，选自《精进要旨》圣者。我们就要跟着师父同化大法，走向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善待包容同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8日。我是一名农村老太太，今年77岁，我单身一人。从修炼开始，我家就一直是练功点，天天坚持。无论邪党怎样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始终坚持师尊给弟子安排的集体修炼环境。同修在一块儿，心性中的摩擦也是有的。因为我是天天出去讲真相，身边有位同修比我年轻，有文化，能说会道，可就是待在家里，每天就是晚上来学法。我心里为他着急，就劝他走出来，谁知惹他说了一大堆不在法上的话。我心里很难过，马上向内找，是自己不善，说话语气重了。师尊讲，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选自《精进要旨》清醒。我也认识到了，是自己的争斗心，我就发正念，改变观念，灭掉它。当我认识到自己不对时，第二天晚上，这位同修一进门就说，昨天我怎么了，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我听了很是感动。还有一次学法时，一个同修总是拿着扇子扇，我的人心又上来了，嘴上不说，心里翻腾。向内找，是什么心促成的？通过学法，看到师尊讲，对于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法对他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要求。选自《精进要旨》无漏。我知道是我不能包容别人，没有慈悲心。师尊讲无漏，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见转法轮。
想起师尊的教诲，翻腾的心平静了。今后还要继续多学法，把自己融于法中。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